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中共官媒昨天，也就是15号宣布，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徐才厚因膀胱癌于当天去世。这条消息立即引发全球舆论炸锅，有分析称徐才厚死得恰逢其时，避免了中国政府可能因审判他而遭遇的尴尬，意味着中共无需面对高层受贿内幕曝光的风险。此前中国最高法院院长两会期间对央视记者表示，将依法公开审理被查出的20多名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引发中共将公开审理大老虎周永康等人的猜测。那么中共对最高层巨贪巨腐这个恶性肿瘤将如何开刀治疗？时事大家谈邀请时评人为您解读。
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嘉宾，一位呢是美国民政集团总裁和平先生。何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美国纽约参加讨论。另外一位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你好。
您好，各位好。
张先生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讨论。我们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请您拨打这个免费热线电话提出您的问题，同时也发表见解，400-120-0551。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呢，我想请问两位，就是说这次徐才厚的这个死亡呢，引发了非常多的议论，其中包括说这个是一死泯恩仇，那么他所涉嫌贪腐的这个数目的人民币呢，已经就可以说是化为乌有了啊。那么同时呢，我们也看到的就是说有关的这个法律规定说，如果这个嫌疑人他死亡的话呢，是当然是免于起诉，同时呢也是免于株连家族。那么这个免于株连家族呢，是不是跟中共所提出的这个中共目前的这个贪腐的现象呢，就说是贪腐父子兵捞钱呢，是夫妻档，是这个是相冲突的。那么他的死亡究竟意味着什么？首先请在北京的张先生来做一个解读。
这个我觉得不会，就是新修改的这个刑法已经对这个做了新的规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当这个嫌疑人死亡，即使他不被起诉，但是呢他的这个非法所得仍然会被追缴，然后这个其他的涉案人员恐怕也还会继续被这个追究，所以我想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当然这一次好像军报也有这样的这个评论，也是说这个徐案不会就此就不再追究。所以那个原来曾经大家猜测过，说会不会因为徐才厚已经病入膏肓，就采取这个黄菊模式，也就所谓黄菊模式，就是因为他得癌了，所以就不追究了，让他这个自然死亡，然后这个体面的办完丧事，就是。但实际上这次的情况跟黄菊有很大的不同，就是因为军队现在可能是最高领导人最不放心的一个系统，所以呢，这个要起诉徐才厚，要这个打这个把徐才厚这个老虎打下，这个。意义就是在于要以徐才厚，借徐才厚的这个人头来震慑军方，防止军方有任何的异动。所以呢，徐才厚被追究的这个意义，实际上在于就是要杀鸡给猴看。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就是他跟黄菊有很大的区别。而当时之所以没有处理黄菊，也和胡锦涛本身的实力不够也有关系。所以我们看的是，实际上这个是两种模式。谢谢。
好，谢谢张先生。那么何平先生，你怎么看？
我觉得表面上看，司法上似乎这个案件还会继续调查下去，但是在实际的司法过程中间，主要的这个犯罪嫌疑人的死亡，在整个案件的调查是有一个关键性的一个作用啊。那么很多的这个相关的案件的这个涉案人啊，或者是家人，就会以他的死亡作为一个借口啊，或者把问题全部这个指责给这个死亡者啊，成了呢是自己的有一个减轻罪行的可能性，或者说呢以这个东西为借口呢，就是说我根本就不知道不了解。 所以从司法实际中间和政治现实中间呢，徐泽浩的死呢，确实是很多人呢生了一口气啊，因为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是说都是徐泽浩干的啊，或者是我根本不知道，所以叫所谓的司法上我们知道叫死无对证。所以徐泽浩的死事是很多人还是很高兴的，尤其是跟他有关联的这些官员们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多人对徐泽浩的死呢是有一些疑问，因为死的实在是这个时间太巧合了，一个是死在两会之后啊，正好闭幕的那一天。第二个是死在这个李克强的这个记者会的这个这一天，然后又死在他被宣布这个这个调查的这个一周年，所以整个时间都显得比较蹊跷。因为中共是一个海翔足协系统，所以人们对这个海翔足协阁等的揣测，我觉得都是合理的。个人可能性都是存在的，因为中国的军队不是徐泽浩的问题，不是戈培雄的问题，或者说不是某一个将军的问题，是整个体制不受任何监督，完全是中共一党控制的一个海翔系统。所以他这个里面怎么肮脏，怎么海岸，人们再怎么发挥充分的想象力，我觉得也想象不出他的肮脏和海岸啊。那么徐泽浩的问题，只是因为中国内部的权力斗争和权力布局所需要而所引发的一个需要拿他来为这个新的领袖来建立权威的一个天子鬼而已啊。实际上整个的军队是一个制度性的问题，不是一个徐泽浩和戈培雄的问题，这个大家非常清楚。
是
啊，我们也讲了很多次，这是一个不受任何监督的一个党的私家军啊，他不是什么中国人民解放军，他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一支军队。
嗯，和平，就像你刚才说的，他这个徐才厚死了以后，很多的涉案人员或者牵扯到他的腐败案件的人员恐怕会松了一口气，就像你刚才所说的，恐怕死无对证。我们知道中国的刑事诉讼法当中目前并没有缺席审判的规定，如果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死亡的话，那么这个案子就终结了。在你看来，像徐才厚这么大的案件，涉及到这么多的腐败，这么多的金钱，应该不应该恢复在对中国的刑事诉讼法做一些修改，引进缺席审判这样的这么一个概念？
一般来讲，在刑事界的司法实践中间，死亡者当然就是意味着这个案件的基本终结。但是，正如张先生所前面讲的，因为它是个窝案，是一个复杂的一个案件，对于徐泽浩本人的追诉，可能是当然没办法去追诉了，他都死了。但是对于相关人士的这个追诉我当然相信是会进行的。我只是指出来了，因为徐泽浩的死，给已经被抓的这些这个犯罪嫌疑人松了一口气，因为他可以把问题推给一个死的人，他对那些还没有被抓的人，他们就可以说当时是徐泽浩怎么弄的。因为中国的整个系统全部是腐败的，所以他们呢彼此都需要一个下台阶这个涉案的人员呢有一个下台阶都是徐泽浩干的。那么办案的人员呢也知道这个案子是没办法全部办下去，所以也有一个很好的下台阶。所以徐泽浩的这个案件使很多人松了一口气。所以你看徐泽浩死了中国的效率都是很低的中国尤其中国中的系统那你看徐泽浩死了，好像没一下子马上检察院就宣布了，所以可见他们急不可待，可见他们早就做好了准备所以因为中国的这个军队系统在过去十几年中间，人事的安排基本上都跟徐泽浩有关系基本上都有关系。所以什么军事检察院，什么解放军报，什么这个各个情报系统军事单位的这个这个指挥官都的任命都是经过了徐泽浩，所以这帮人多多少少都是有徐泽浩的这个人关系。所以徐泽浩一死他们站在哪一个角度来讲都是高兴的。
张立凡先生，那么我们知道徐才厚去年月份还陪同习近平一起出席了军方的一个活动，后来三月份出事儿，从他出事到现在整整一年的时间，我们知道他患有癌症，而且是在去年就已经听到很多的报道，而且他癌症处于晚期。那么我的问题是，在过去一年当中，徐才厚跟当局有多少配合？如果他由于身体状况或者不愿意配合而不能够透露出很多涉案的消息的话，那么对于军中反腐的这场斗争会不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会不会造成某些重要的涉案人从此就被 开脱罪责呢？
我今天也接受了好几次采访，我也谈到这个问题，就是说我觉得我们观察这个徐才厚之死，我觉得主要要观察谁从他的死亡中能够获益。那么这个假定一就是如果徐才厚还有没有交代的人和事，那么这些人可能会很庆幸，因为徐才厚的死保护了他们，那么这是一部分。然后呢，我觉得可能就是对中共来说，究竟他的死我觉得已经是个意料中的事情，只不过是什么时候这个管子拔掉的问题。那么对于徐才厚来讲，如果他已经全部交代了这个他所涉及的人和事，那么作为这个盘博弈上的棋子，他是可以被丢掉了，就是可以作为一个弃子，因为他没有什么利用的价值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可能啊，如果我们假定公开的审判徐才厚，可能给当局造成非常多的尴尬，因为这就可能涉及到高层的一些个黑幕，那是特别是这个军队中间贪腐的这些黑幕，这些数字我相信是非常惊人的。那么这个可能会对共产党的公信力造成进一步的冲击，或者是发生其他这个想象不到的情况。所以我觉得徐才厚的死不仅是他自己的解脱，也是对这个现在这个执政党的一个解脱。就是他的死，因为徐才厚他是作为中共的高官，他不管他是不是已经被这个开除出党，他都是党的人，那么他的生命是属于党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宣布这么一他的死亡，而且是迫不及待的就宣布这个不再起诉他，那么这个中间可能确实存在一种双方的解脱，这种解脱可能使执政党不是从中受害，而是从中受益。因为此前我也一直预料，我认为徐才厚不会有这个公开上法庭的一天，因为他那些事儿实在太见不得阳光了。所以我觉得我当初那个预测还是有相当的准确性。谢谢。
好，谢谢张先生。就像有一些人所调侃所说的，就是徐才厚的死呢，是踏着两会胜利闭幕的这个脚步。好，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些大家的电话，看大家有什么样的见解。首先一位呢是广东的刘先生，你好。
哎，你好。徐太后的去世，这是中共独裁体制下的一个悲剧缩影。他曾经极力维护这个反动政权，最后却成了牺牲品，说明在野蛮独裁的体制下，每个人都是不安全的。今朝着上课，他连阶下囚，成败都系于这个体制中。只有顺应民意，完成民主宪政转型，才能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谢谢。
好，谢谢广东的刘先生。接下来位是山东的孔先生，你好。
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徐副主席因癌症死亡了，伟大的苏共23年前因癌症死亡了，现在的中共会死亡吗？这个从徐才厚死啊，我想到了这样一句诗：人从寿后休名讳，我到坟前愧姓秦。哎，我本人姓徐。2010年美国的人权白皮书上就有我徐一顺。徐才厚的死与萨达姆死、卡扎菲死没有什么不同，他给亲属带来了财富，带来了荣誉，带来了耻辱。虽然为人一生享有盛名，但也不过是骂名。辛苦一生，劳苦一生，幸福一生，痛快爽歪歪一生，没有白来一生。但是就是他把中共高干的本来面目又一次奉献给了老百姓，给老百姓看了。我的观点，除去耀邦、子阳等大多中共高干，大 大多如此，大多都是徐太后这样。谢谢，再见。
谢谢山东孔先生，每个人都是不安全的。那么接下来我想问问在美国纽约的和平先生，就是说我们看到在新华社有关徐太后死亡的这个消息，在他的这个名字前头呢没有把他原来的这个职位挂上去，只是说徐太后因为什么什么病在什么时候死亡。那么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呢，就是说有分析称，那么他呢作为一个现在是犯罪嫌疑人，既然不予以起诉的话，那么他的葬礼规格究竟是会以什么样的这样一个方式来举行呢？
葬礼我们当然可以想定都是一个秘密的非常低调的，几乎可能没有任何亲友参加的，或者是只有几个近亲参与的这么一个葬礼，我们会想得非常这个是肯定的那么至于是不给他任何头衔，我觉得这是中共一贯的做法，因为中共的做法就是既不尊重人民，也不尊重自己的曾经一起战斗的同志，一起这个打造这个专制帝国的他的同道你看徐志浩担任了无数的这个重要的这个职务拿到每一个职务里面这个系统都没有经过任何调查和监督吗？原因非常简单，就是没有任何的监督，他所有的一切都是基于关系，所有的一切都是基于拍马，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为搞阴谋诡计才爬升上去的。而这样一等人，这种的一个结果，至于连一个职务都不给他留下来对不对那么你至少应该是个前政要军委副主席、前政治局委员这个前整政部主任一个都没有留下来，这样一等对死者的缺乏最起码的尊重，对逝世缺乏最起码的承认，这就是中共一贯的这个作风，这一点呢也不奇怪。所以他做任何的这种丑事情，我觉得反而是符合中共这个体制本身特征的。他前面没有加上一个反动的或者是其他具有侮辱性的一个称呼，对于中共来讲，他可以说他是一种进步了。我们知道，在过去几十年间，中国很多元帅死亡的时候，中国很多将军死亡的时候，反而要加上一些侮辱性的一种称呼，他这次反而没有加上，我觉得他可以说是一等进步吧。但是这等进步跟文明标准相比，他当然也仍然是野蛮的，因为他不给予人任何的尊重。
好的，继续接听一些听众观众朋友打来的电话。云南的周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你好。十八大以来大谈这个依法治国，这次对这些大老虎的是否能够公开公正的审判，可以说是否依法治国的一个试金石。
是，
我认为是这样。但是我可以打包票，不可能公开公正的审判。为什么呢？当这些贪腐金额达到数百亿甚至上千亿，震撼太大了，他们不敢让老百姓知道，所以呢，根本就不可能公开公正的审判。我可以说，现在四十年前审判四人帮倒还电视现场直播，那个时候电视还手段还不太还没那么先进，到今天可能连这个都做不到。我就说这点吧。
好的，
谢谢，
谢谢云南周先生。接下来是河北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啊，你好。喂，是我吗？
是您，请讲。
哎。挂了，
听到你了，请讲，河北李先生。好，我们现在换一位，请湖北的姚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讨论。姚先生，您好。
好，谢谢。都我们呢，经历了这个文化大革命的这个时代，我们过来的人，我们呢。真的感觉到这个阶级成分，这种改革以后啊，他确实呢，像那些的贪官和腐化的人员呢，真的贪得无厌，把国家的财产鲸吞和占有，给人令人发指。但是呢，徐太后像这样的人物，他就是我们的恨之入骨。像习总书记啊，他现在动手，但是动得很好，这种特受欢迎的事动是最好的事儿，越动越好，但是动了高层还要动下层，这是我们都期待的事情。老百姓 真的愿意一个好的政府为老百姓说话，为老百姓伸冤。
好的，
我们的人民真的现在这个改革呢是真的是有成分的。
好的，
把那个分化的一清二楚。
好的，谢谢湖北的姚先生，您说的意思我们都听明白了。接下来再请河北的张先生参加讨论。张先生您好。
老师你好。
你好，请讲。
听得见吗？
听到了，请讲。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现在好像也是听不到我们的说话。张立凡先生，刚才云南的周先生就谈到了公开审判的这么一个话题。我们知道最高法院的院长周强在两会期间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被问到20多个省部级以上的高级领导干部今后要对他们怎么处理，然后他的回答是依法公开。您怎么解读他的依法公开？他谈到这20多个省部级的高官，包括不包括周永康，对周永康当局打算怎么样进行公开审理？因为他不是军方人士，他不像徐才厚可以在军队法庭当军事法庭上来审理。这个周永康他是仍然是不是现役军人，他应该在这个公众的法庭上来进行审理。你怎么理解这番话？
我觉得一个是要看周永康是否配合，配合到什么程度，是否会发生这个像薄熙来审判中间那种突发的情况，就他突然发飙，然后这个否认控罪或者拉扯出别的来。如果这一切都在掌握之中，那么还有一点就是有一些不可告人的东西，那怎么处理？我觉得因为这个此前已经做过这样的铺垫，就是周永康泄露国家机密，那么凡是这个涉及到国家机密的这个从这个法律上是有规定可以不公开审理，那么很可能就是说在公开审理的这个过程中，对于某些内容认为是国家机密的，那就采取不公开审理的办法，这样呢也回避了一些个尴尬的事情发生。谢谢。
好，谢谢张先生。那么接下来我想问，就是刘源呢，他在两会上谈到了这个军中腐败的问题。那么他说呢，这个军中腐败不仅是经济犯罪，也是政治犯罪。那么和平先生，他这个说法呢，是不是有一些深层的政治含义呢？
什么叫政治犯罪？政治犯罪就是你拉到了我的权力，我要把权力拉回来啊，这就是政治犯罪。政治犯罪就是你不应该拉到权力啊，我他的党应该拉到权力。刘云这个人呢，他没有从他的父亲身上啊得到一定的教训，所以他的下场会怎么样？现在我们也给他捏一把汗。他的父亲就是依靠吹捧毛泽东，这方面挪到了一个这个死亡倒是不明不白，我们曾经为他的父亲同情过啊，我们也曾经呢觉得呢就是很可惜啊，但是我们随着后来事情越来越多的真相展示出来，他的父亲就是一个拳道高手，他不仅仅吹捧了毛泽东，不仅仅制造了毛泽东这么一个政治上的一个偶像，一个崇拜的对象，刘少奇是有极大的关系。比如说毛泽东思想就是他最开始提出来的，而且他在50年代啊就斗争别人啊，尤其是在高岗事件方面，给这个高岗事件是跟周恩来联手在一起啊，在制造了周恩啊这高岗事件这么一个案件，那个里面也是涉及到很多的这个权力斗争啊，就是为了他个人的这个利益。今天这个刘源又开始了，又开始吹捧这个习近平了，说幸亏是习近平，否则我们的尊严就烂掉了。你就想一想，在今天这样一个文明的世界里面，有几支军队还是党的军队？有几支军队需要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来挽救他？那就说明这个军队完全寄希望于一个人身上。但是这样是什么样的国家？这是什么样的军队？这是什么样的系统？刘云支援为了他的权位啊，支援为了他的这个拍马屁啊，他来讲出这样的一个话来，这个话和他父亲的讲毛泽东思想是完全是一致的。 啊，这就是中共的基本生态。所以刘少奇当时落的那么一个下场，为了刘云落到某一个下场，我们也不要奇怪，因为刘云他似乎是啊拼了一身正气在抓什么古正山呢、啊、抓什么石在浩了、啊、但是他不想问一问他的上将是从何而来，他的权威性从何而来，他的权力是谁授予的，这个问题不讲清楚，那么他去打那些贪官污吏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他一点都不比那些贪官的将领们更高尚，甚至可以说呢更卑鄙啊。所以这个对刘云来讲，我希望他能够听到我的声音啊，我也是他的小老乡，我希望能够听到这个我对他的一个警告，不管他今天爬到是上将也好，为的是一个什么中央纪委书记也好，啊，他实在是令我们对他的这个未来啊担心。中国的军队如果不走向基本上的国家化，那每一个将军都有可能会为的是徐志浩的下场，甚至比徐志浩的下场呢可能更悲惨，因为人们需要的是一支真正能够保护人民和保护国土的一个军队，而这个军队是不能由一党都在统治都在控制，这是一切问题的根源。今天不管啊这个习近平掌握了多少将领，不管他抓住了啊这个多少的这个贪官污吏，中国的军队只要在一党控制之下，毫无疑问未来会成为征兵的一个力量，一个中国最大的一个变数，一个不可控制的一个野兽啊，完全有可能回头又咬你一口，既会咬刘云，也可能会咬习近平。
好的，谢谢和平。接下来再接听几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河北的李先生，您好。
哎，你好，我是河北的李先生。
嗯，请讲。
我感觉吧，咱们假设咱们这个专家分析的是正确的，是吧？你说我作为中国的一个普通的老百姓，我是盼着习近平、王岐山，我盼着他们反腐败呢，还是盼着他们选择性反腐败，盼着他们政治斗争反腐败呢？我觉得我还是盼着他反腐败吧，盼着他不要不反腐败，是吧？再说咱们以前美国之音的专家曾经说过，胡耀邦和赵紫阳他们两个都是不计较个人得失的人，我觉得跟他们比起来，习近平和王岐山更加不计较个人得失，因为习近平他完全可以稳稳当当干这一届，完全可以不这么大刀阔斧的反腐败，是吧？我的话完了，谢谢。
好，谢谢河北的李先生。美国军呢，只向您提供不同的观点和不同的信息，至于您怎么形成您的自己的意见，那是纯粹是您自己的自由。好，接下来是另外一位河北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哇，你好。
请讲，李先生。
中国不能，肯定不能那个依法公正、依法公开审判周永康。
嗯，
原因有两个：一，没有独立的司法；二，没有新闻自由。对打贪官兴高采烈的人大致有三类：一，走狗；二，愚民；三，思维混乱的一部分所谓的民主人士。我们应该理性的冷眼旁观这场狗咬狗的争斗。
嗯，好的。
这场所谓的反腐起码有两个危害：一，不改体制，贪官只能越来越多，越来越贪；二，反腐可以使那个愚民更愚，使有改良思想的民主人士总抱幻想。
好的，好的，谢谢河北的李先生。我们再接一位天津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你好。我说一下，我举两个小例子，就是现在这个军队的腐败问题啊。
嗯，
就是说这个几年前我上北京坐火车呀，我的对面坐了一个解放军，我说小伙子你入党了吗？你猜他说什么？他说那不交钱就入吗？所以说这是一个例子。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说，这个有一个妈妈呀，那是我正遛弯，在马路上遛弯，这个他妈妈这一个母亲啊就跟大伙说，他说我孩子刚参军。
嗯，是张先生
断线了。
断线了。
嗯，
张先生线了有些问题，我们时间剩的不多了。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请问一下张立凡先生，就在人大闭幕的当天，我们看到新闻报道又有两位省部级的高官落马，一位是云南省的省委副书记求和，另外一位是一汽的董事长、党委书记徐建一。 这表明中国这个反腐运动吧仍在继续进行下去，您的看法怎么样？
反正这次这个两会给人的感觉啊，会前会后，我觉得就是会上是不咸不淡，然后会后呢是眼花缭乱，所以这个会后这十几个小时我们这个看接连的报新闻，那么我觉得是这个已经是憋不住了，因为会上嘛不能够让这些内容抢了这个会议的这个镜头，
嗯，
但是呢会后这种连续的报新闻我觉得可能是预示着啊有重大的行动在后，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原来有的媒体人觉得哎两会忙了一阵然后就可以闲下来，结果他们发现根本闲不下来，这几天就这个可能连轴转，那么下一个到底是谁我们可能需要这个再有一些个拭目以待吧。那么当然你说求和这个呢大家现在讨论的也比较多，因为这个求和模式一直是一个争议中的模式，而且它也是一个所谓改革中的明星，但是它这一套呢其实给人的感觉就是一个就叫做党大于法，一个呢就叫做有权任性，所以求和这个落马可能说明就是这种为公众所这个痛恨的这种暴力拆迁可能会告一段落，那么这个求和模式中间它这个主要大家看它的政绩跟这个暴力拆迁有很大的关系，那么这一套就是所谓有权任性的这种执政方式有可能呢在这个现在啊因为要讲依法治国了，那么可能会有一些暂时的遏制的势头，
嗯，
这个呢可能是我们在今后还可以继续观察的，但是呢可能从体制上还是没有解决根本解决问题，因为这个有权任性其实仍然存在，你像对于这个柴静这个片子的封杀我们就看到了其实也是一种有权任性，而且是在更高层面上的有权任性，这种有权任性使得李克强在答记者问的时候竟然不敢置一词，这就说明这个体制内部可能还有很大的这种纠结在内，也有这个权力斗争的背景，我觉得这场权力斗争远远没有结束，而且在今年可能会变得这个愈演愈烈，有这样的可能性。谢谢。
好的，关于徐才厚死亡对中共反腐斗争的影响以及中共会不会公开审理周永康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不过请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将讨论另一个热点话题，令完成是否周旋习近平权力斗争的战场是否暗潮汹涌，请继续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